奈何桥上，一个男孩已经喝了10碗孟婆汤了。孟婆见了阻止道：够了，别喝了，你到底忘不了什么呀？男孩呆滞地回答道：北京市第3交通委提醒您，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，行车不规范，亲人两行泪。段子千万条，欢乐第一条，餐桌吃太少，亲人两行泪。我的情可能不值，我的爱可能不深，但是过年了，我的每一句，我吃饱了，我吃不下了，我真的不吃了，比钻石还坚贞啊。水源倩，你还好吗？这两天吃的还好吗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节目留言里打卡，打卡说还好还好，大年初五继续给您拜年。有些人表面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，其实初五还偷偷的拜财神呢啊。多年迎财神的经验告诉我，财神跟老公一样，特长就是令人失望啊。当你觉得失望不开心的时候，那就听我们段子千万条，欢乐第一条的段子来了。我是深夜我了不起，清晨我起不了的主播彩彩。真的，春节在家暴露出了我跟我爸妈巨大的三观分歧，他们非常关心我吃的好不好，而完全不关心我睡的好不好。我爸老是说：哎，明天早上起来想吃点啥？我早晨根本不想起来好吗？最尴尬的大概就是我在床上躺着，周围站满了来参观的亲戚，在被窝里一动都不敢动的，弱弱等他们走。毕竟我没穿裤子没穿内衣的。都是我爸还跟我说：啊，你放心睡吧啊，亲戚来了我跟他们说一下你在睡觉啊。结果我爸一边说我女儿在睡觉，一边打开我的房门让人看，仿佛证明他说的是真的。都说过年的快乐来自于压岁钱和被窝，那我发现这两样我都没有。压岁钱的们还是要尝试一下啊。妈，我压岁钱呢？只见我妈掏出一把钢镚，有5毛的，有1毛的，然后扔给我说：给你压岁钱。我问我妈：妈呀，我小时候你不是说了吗，那些压岁钱都给我攒着，说等我长大了以后给我，钱呢？啊，我妈说：在妈妈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。不要再奢求了，从来没有小孩子收压岁钱这一说，小孩子不收压岁钱，你们只是压岁钱的搬运工。我跟我闺女说的。在亲戚面前的我安安静静，面带笑容，偶尔低头看看手机，不爱讲话但很有礼貌，温和大方。真实的我偶尔看手机的瞬间给朋友发消息，半个小时后打电话给我，装作很焦急的样子喊我出门，别问为什么，奶茶我的。朋友说欧了。你以为过年躲过亲戚串门就算完事儿了吗？你不去，关于你的传说跟八卦会更精彩的好吗？不喜欢过年串门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总能在饭桌上遇到一两个喜欢高谈阔论的中年男性长辈，以自己的理解绘声绘色的描述一件他觉得超牛的事情，不容任何人质疑，一质疑就说你不懂，然后下一个话题就开始怼你，十分容易引火上身，可怕呀。而且现在的亲戚问话水平有了质的提升，比如说问你是否有车补，哇，这个就高深了好吗？一是试探单位福利，二是了解你的级别，三是看你买车了没有。前天有个亲戚还问我：哎，你们单位采暖费发多钱？我说我们工资里没有采暖费啊。什么？你们采暖费都没有啊？我们都发了1000呢。在他们看来好像工资里面有采暖费才是正经工作吧。如果那些亲戚的戏可以像他们的钱一样少，那就好了。而且我发现，越是半吊子亲戚越爱训人，混得好的亲戚不但不教育人，而且给的红包特厚实。所以我跟我妹 组队商量好了，就是一旦有亲戚问了其中一个人特别尴尬的问题，我们俩就相视放声大笑，笑到亲戚都搞不清楚状况，笑到亲戚都认不清楚自己是谁，笑到亲戚都怀疑人生并留下心理阴影。而且我还刚学了一招，如果有亲戚催婚的，就说啊，那个我前几天算了个命，说我呀，要是35岁前结婚，会克死3个亲戚呢。嗯，哎呦，大姨，您别看我还没有结婚，婚后夫妻该有的那点生活，我早就过上了啊。一只鸡腿子说，哇、哦。大意了，刚被亲戚问什么时候找对象结婚的时候，我说姐姐还没出嫁呢，结果姐姐一脸凝重的看着我说，妹妹啊，你看姐姐这个样子，我肯定是嫁不出去了，现在全家都靠你了，家里都指望你了啊。没想到啊，我姐一个七一上拳，一招祸水东引，让亲戚们又把火力集中到我身上了，我家真是勾心斗角啊，大意了大意了。怕不怕表弟的包机呢？有一个90后的表弟问我，姐，这个我遇到一个特别大的难题，你比我大10岁，以你过来人的经验，你帮我解答一下呗。我大手一挥说，没问题没问题。然后他想了想说，这个我被我妈逼婚了，可是我不想这么早结婚，你是如何做到这么大了还是一个人的呢？我说你能像我这样生个孩子吗？有人说啊，今年过年吐槽父母催对象的比去年少了很多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社会在缓慢的进步吗？不，说明大家都找到对象了啊。嗯，有人就说了，讲真，过年催婚太没创意了，清明催婚才事半功倍。我妈说，这个你奶奶啊，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看到你结婚，要不我让她晚上亲自找你说去。妈，你不是一向跟我奶奶婆媳矛盾不和吗？怕你，我奶奶先要找就找你。成长就是，以前隔壁叔叔介绍对象，我烦他烦得不行，而现在呢，我会握住他的手说，叔叔啊，要不你看咱俩凑合凑合得了呗。我一个 gay 的朋友说啊，本以为出了柜就没事了，结果单身的他过年依然被他妈教育，是男人都喜欢年轻的啊，你再不抓紧点男人都找不到了啊。我有一个表弟，不知道咋的，看那种肉文的小说，表亲之间乱伦题材，被亲戚知道之后，他们今年再也不问他结婚的事儿了。
人老了没钱了，一番日历过年了。
什么糖精啊味精啊，大家都觉得不是好东西，主要是名字不对，比如说什么狐狸精啊，杠精啊，如果把名字改成仙不就好多了吗？唐仙、魏仙，心理上是不是舒服多啦？变成什么精灵也行啊，杠精灵。通常杠不过对方的时候，对方就是杠精。杠精不会因为春节放假而休息，喷子不会因为大过年的而积德，可爱沙雕一年到头都是沙雕。如果遇到你要花光我所有的运气，那麻烦你离我远一点好吗？我过年要打牌的啊，不打牌要打排位的啊。打麻将打的是什么？打的是范儿，是接牌时大拇指搓牌的感觉，不管能不能搓出来什么，搓就对了，搓完记得往桌上顿一下。好家伙，你不是周润发，谁是周润花？对，对我来说，打牌不是发，是花。我妈今天语重心长地跟我说，我倒不是催你找对象啊，但是明年你能不能带个人回来呀，家里打麻将总是三缺一的啊，太难受了。谁家没个矛盾啊，我还听到楼上那个大姐歇斯底里的喊，不许叫肯德基啊， 你这两天胃容量是属于妈妈的，养儿千日，幼儿吃几天剩饭还不是应该的吗？你这两天怎么不在朋友圈晒菜了呢？都吃剩菜了吧？对，这两天吃的基本上都是大年三十以前准备的牛肉啊、冻肉啊。来跟我说绕口令好啦，初一吃素，初二吃素，初三吃素，初四吃素，初五吃素，初六吃素，吃。你能说到初几呢？我长智齿牙疼，我们来 PK 一下好不好？让我先练几天。就是总是有人抱怨说现在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嘛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以前人们只有过年才吃胖，现在你平时也能吃胖。从前吧，只有过年准备年货的时候才买买买，现在天天买买买，除了过年快递都停了。我问爷爷为什么说现在没有过年的味道了呢？爷爷说不是年没有味道了，而是现在过年时最快乐的人不是你了呀。那谁快乐呢？多年不回家，这次回家之后我发现爸妈苍老的都不认识了，后来才发现啊，我进错家门了。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，越说越烦，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，越谈越崩。我妈说啊，培养你上到大学不容易啊，你是不是该报答我了？我说应该的，怎么报答啊？您说。我妈说来来来，教我玩这个手机游戏。我说妈，您看你只要多点这个钻石，然后如果让你充值的话你就充够，然后就可以变强了。我爸说你倒省事儿啊。对，昨天我爸还让我教他怎么把不喜欢的人屏蔽朋友圈，今天他就把我屏蔽了。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术师大概就是妈妈吧。妈，勺子在哪儿？橱柜左边第三个抽屉。没有呀。再找找，真的没有？你瞎了吗？这不是吗？不过春晚关于就是刘谦模糊的魔术我也会变，给我一壶开水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碰都不碰这个壶就能把里面水变成凉开水。昨天下班回家，我妈在厨房喊我，小声地跟我说，你想扫地还是想洗碗啊？我有点蒙圈嘛，我说这什么跟什么呀，你要我干活直接吩咐就是了，干嘛还整这么神秘呀？我妈又说了，那可不一样，中午你不是发了个朋友圈吗，发的饭菜，你爸觉得你叫了外卖，我觉得是食堂的，我们俩就打赌，我赢了你洗碗，你爸赢了你扫地啊。那个，你有没有想过洗碗机可能很讨厌洗碗？没有，你只关心你自己。昨天早上突然停电了，我妈让我去物业看看是不是我们家电卡欠费了，我赖在被窝里拿出手机打开 WiFi 列表里空荡荡的，妈，这个小区都停了，翻身继续睡，知识改变命运啊。考试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学的有多差，谈对象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长得有多丑，找工作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能力有多低，过年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多爱嗑瓜子儿。那你说既然有劝酒文化，可不可以同样出一个劝书文化呢？就像这样，来来来，读了这本书，不读就是不给面子啊，感情深读两遍，感情浅读序言，这本书我先读了你随意啊，读完这本还有三本啊。别人没事儿干，好无聊啊，看看书吧。你没事儿干，好无聊啊，整点零食吃一吃哈。哎呀，现在复习就跟海底捞针一样。啥海底捞？什么海底捞？还记得那年初三快中考，老师让我们以什么什么初三为题写篇半命题作文，后来交上去发现大家写的都是热血初三、奋斗初三、最美初三等等，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写的是大年初三。
不写寒假作业只挨一顿揍，但却快乐了整个暑假，值。
大家这两天有没有看电影《流浪地球》啊？一定要去看，我有参加演出。我演的谁啊？我演的月球啊，坑坑洼洼的表面就是我的脸啊。我还演了肥宅木星。木星说啊，明明是你地球自己挨过来，却要炸我木星，明明是你出轨在先，我木星不就质量大一点了吗？然后就有人说肥宅太玻璃心了。论三体遇上流浪地球，经过漫长的跋涉，三体舰队终于抵达了太阳系。哎，炎帝，地球呢？不对啊，到时候应该先看到太阳啊，看到太阳完了，说完了完了，地球也完了。我是大晚上看完的《流浪地球》，走回家要15分钟夜路，黑灯瞎火的，我好担心啊！我好担心别人以为我是坏人怎么办呢？有一天啊，杨晨刚走在路上，有个人兴奋地追上来问：“你是杨晨？”杨晨刚微笑点点头说：“对对对，我是。”福大闸蟹。公主淋着雨来到了邻国，皇后在几十条被褥下偷偷放了颗豌豆。第二天公主说没睡好，膈应的慌。皇后赞许道，肌肤如此娇嫩是真公主，然后命人把公主做成了粉蒸肉。哎呀哎呀，这个故事怎么有点恐怖。吃火锅没有蒜泥了，我拿来一颗大蒜夸她道，你好漂亮。我把她夸高兴了，没准她就自拍了呢。你身边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人，不管你是烦躁还是沮丧，是焦虑还是难过，只要跟他多待一会儿，不知道怎么就饿了。我有个朋友吧，挺胖的，具体有多胖呢，就是好好一双松糕鞋，没几天就被他穿成了平底鞋。那是鞋质量不好吧。站在秤上看着上面的数字，五味杂陈地跟自己说，这就是才华的重量。如今一个春节快过完了，我发现自己越发的才华横溢，无处安放了。说每逢佳节胖3斤，想想还是佳节好啊，平时都要胖10斤呢。发现没，保持身材这件事儿跟个人情绪安放的方式有关。瘦子考砸了也食不下咽，失恋了也食不下咽，找不到工作也食不下咽，愤怒也食不下咽，悲伤也食不下咽，寂寞也食不下咽。而胖子考砸了也暴饮暴食，失恋了暴饮暴食，找不到工作也暴饮暴食，愤怒也暴饮暴食，悲伤也暴饮暴食，寂寞也暴饮暴食，就连我这样牙疼我也想暴饮暴食，吃完了再疼，不吃一直疼。像我这种又懒又好吃的人，唯一可以依靠的减肥方式就是多拉屎。走在路上，男朋友突然趴在我耳边说，我想拉屎。我特别尴尬的左右看了看，小声的说，你憋着吧，这外面怎么拉？他说怎么不能，然后拉起了我的手。这已经不是土味情话了吧，这是熟味情话了。有一天我在商场洗手间里一边拉屎一边唱歌，突然有人敲门说，能不能快点啊。我说可以呀，于是我唱了一首快歌。就像我啊，最近便秘的厉害啊，特别痛苦，那天好不容易吧有点便秘了，就去厕所蹲着啊，看到旁边一哥们也在沉闷的呻吟，我就问他，哥们儿你便秘啊？哥们儿说嗯。过了几分钟吧，率先听到哥们儿坑味传来了，扑通一声，我就羡慕啊，我说恭喜啊哥们儿。结果他说，我去，老子手机掉下去了。
咳嗽是不是大自然为体弱之人发明的强行锻炼腹肌的方式呢？
躺在房间里听到我妈喊，你的舍利子放哪儿了？我后来发现是车厘子啊。今天我妈接到一电话， 听说是一不喜欢的亲戚要来我家。挂了电话，我妈立马穿上外套，说是要去超市买点东西。我就纳闷了，我说妈，你不是不喜欢他们，咋接待他还用专程去超市买东西啊？我妈说，买菠萝，不削皮儿那种啊。队友巧看还留言说，过年屋里摆个榴莲才是待客之道。好，你赢了。这不是榴莲贵吗？为了不让我的亲戚们感到生疏，我去串门呢要多多提要求，比如说给我包个橙子呗，砸核桃呗，切凤梨，开甘蔗之类的，还要告诉他们这个瓜子味儿太淡了，这个糖不如巧克力香。他们虽然脸色很奇怪，但心里一定是很开心的，毕竟我不跟他们客气，不怕麻烦他们，他们心里一定觉得亲近，我知道的。我想要的生活很简单，我想要买一样东西时，打开钱包一看，钱够就行。我知道我穷，我全身上下只有2块钱，可我万万没想到这个世界对我的恶意如此之深，以至于连街头摊贩的喇叭都在嘲讽我，2块钱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但是2块钱可以买，我第一次觉得世界辜负了我，因为我花了2块钱买的彩票没有中500万。说什么人间不值得，难道阴间就值得吗？今天我发现有人在我的卧室装了一个摄像头，我的私生活被一览无余了，看来要换个桥洞了。我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，在寒风凛冽的街头背着电脑包走来走去，差点冻坏脑子，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像卖火柴的小女孩，又冷又饿，孤立无援。后来转念一想，没有我这么胖的小女孩啊。胖怎么了？该有肉的地方还是没有。别看有些人表面光鲜，背地里你可不知道他的那个加绒打底裤有多暖和。秋衣除了保暖，最大的作用擦眼镜。长袖子除了保暖，最大的作用放到外面当手套的同时放炮再捂住耳朵。我希望我下辈子可以做一个财神，不是因为我有多爱钱，而是我要让初五早上4-5点放高炮把我炸死的人都穷死。那些放炮的人，你点完之后把耳朵捂上了，那你放炮的意义在哪儿？就是为了吵我们这些睡觉的人是吗？你以为鞭炮放完了就不吵了吗？电瓶车的警报器还得响个半个小时呢。木裤子留言说，哇，这几天啊全是炮仗声，我玩吃鸡脚步声都听不到了。你说大过年的你玩什么吃鸡呢？啊，你就应该跟家人在一起，进行一些娱乐活动，看一些娱乐节目，听一些娱乐节目，段子来了什么的。不然我更新什么呀？禅师说过年期间才带你多更新点啊，这是唯一能让我感觉过年的了啊！烟花爆竹都不让给放了。要是有双倍工资的话，我更能感受到过年的感觉。对了，你家那边让不让放烟花呀？我们这边不让放烟花爆竹，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，因为我哪天都想你想到睡不着觉。一只瘦小的胖子说，如果女生要污一点才可爱的话，那彩彩你真的是可爱死了。哎呦哎呦，比我还会说土味情话啊。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大家，如果你是男孩子，会喜欢一个受到惊吓发出哇操笑声哈哈哈魔性，天天熬夜，喜欢吃泡面垃圾食品，喜欢对着美女吹口哨，天天喊你要色图表情包里全是熊猫头像的女生吗？只要长得好看就行。嗯，啊，这样的嘛，那我就放心了啊。我认真反省了一下啊，无论我是装嫩、撒娇、萌妹， 还是扮高冷斯文，还是做傻叉沙雕，都有人喜欢。怎么说呢？或许这就是在胡说八道吧。前日人际说，本次与世界500强公司5亿的项目圆满完成，经过多天的合作，共获利1.68元，期待下一年的合作。你好，我们想雇佣你给我们公司的 APP 做推广，为期大概1个月，你需要给你的各个亲戚朋友宣传我们的产品，并引导他们安装使用，最后报酬大概是2-3毛到100块钱左右吧，啊，有可能更高，说不好，当然劳动合同什么就不签了，你最后能得多少钱我们也不承诺，滚。快来支付宝、百度、今日头条、抖音集福领大奖啊，来了来了来了。这说明在一个公司里面运营还是很重要的吧。今天我听说一种代购模式，就有人在国内盖了一座山寨的外国商场，里面的专柜也是山寨的，雇佣外国人当服务员，代购啊网红啊直接在里面直播，这不就是代购界的横店吗？真有人这样逛商场吗？要看到了就买了吗？也有的吧。文武投稿说，一直好奇件事啊，在爸妈眼里是不是快死了的东西，在他死之前杀了都是新鲜的呢？家里过年买了条鱼，结果早上就翻肚皮了，我妈看到二话不说，拿起刀就把它杀了。我问我妈，现在还早杀了干嘛？我妈说，死了就不新鲜了，趁他活着赶紧杀了才新鲜。可是我转念一想，这不是死得更早了吗？看你这个就不懂了吧，他如果死了就会有细菌你知道吗，会繁衍，现在把他杀了然后处理好，放冰箱也好啊，怎么样。张大帅说，彩彩听你2年了，第一次投稿，很久没有走亲戚，今年不知道咋地就去了，看到大舅爷随口就叫了，但是看到他老婆居然随口也说了一声舅妈，有毛病吗啊，要不啥都得上网搜啊，应该叫舅奶奶舅姥姥。我今天去拜年嘛，一进门叫李叔叔好，张叔叔好，有个陌生大爷说，你怎么不叫我啊，我说我不认识啊，那个说，那我提示你一下口天，我脑袋一抽啊，吞伯伯好。追忆说，过年亲戚来拜年了，他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他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，也不奇怪，一年见一次，一次隔一年，就我这猪记性，你没点啥特点我也记不住你呀。对，对于我来说，能不能记住哪个亲戚就看他今年发的压岁钱是不是特别多，你看别人都给他100-200，他直接给1000，那我绝对记得住你一辈子，我都记得住啊。你们才说啊，过年拜年就像古代青楼接客，热情的去开门，谄媚的去迎客，送走人家的时候还要说多来串门呀，这个跟爷常来玩呀有啥区别。对，前提得亲戚给你送红包还。老朋友说，我终于发现为什么会跟亲戚格格不入了，一是因为不沾烟酒，二是因为不喜欢谈论别人，三是因为懒，只言片语就能聊清楚的事情不喜欢长谈，很快就聊完了。不是，有些亲戚真的是一亲戚就问我，你是干什么工作的，我说我写代码的，那跟我一个性质啊，我说那您干啥的，他说我写毛笔字的，我小可以说，大年初二4岁小侄女摸到皮带扣，问这是什么呀，我说是皮带啊，他说小孩没有这个的，我说我已经是大人了不是小孩了，他说那你是大人了为什么还不结婚生小孩啊，刚23岁的我笑了然后扎心了。在小孩的这个概念当中，长得高高大大的啊，或者长点胡子基本上都是大人了。纳兰康德说，我对象说今年过年来我家过年吧，像说不行，动物园管得严。前两天我不是录了女友拜年嘛，就是冒充你的女朋友给爸妈拜年嘛，然后就有段友说，猜猜我爸妈让你去要带我回家呀，那你可以这么说啊，爸妈这不好吧，他来又得加一桌。就是这么能吃是吧。杨太说，大年三十早早就睡了，怕被凌晨的祝福语吵醒，还设置了静音，结果早上起来连广告都没一条。 感觉今年是最百感交集的一刻，就是收到了一些群发拜年信息之后，打开聊天记录一看，上一条信息是对方去年群发的拜年信息。冰心幽默说，尽管新年祝福已经把你的手机塞满，尽管四个字不足以表达我激动的心情，尽管这类朴实的字眼司空见惯，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对你说新年快乐。成功浪费了时间，就是成功消磨了时间，所以你多发点是吗？
小品就等于互相误会加互相咆哮加互相拥抱团圆结局。
葛优的演技太好了，其他人感觉是在演小品，他感觉是真的骗子啊。压岁钱跟你存着，这才是最大的骗局好吧。依然收听到节目的是段子来了，我是主播彩彩，节目在喜马拉雅上更新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同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1053彩彩，还有微信公众号彩彩，每天给你更多精彩，有些囧图啊，还有大家如果平时遇到有意思事情，也可以通过我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小程序来投稿啊。然后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压岁钱，看留言大家怎么说啊。横起横起猫说，压岁钱不要帮孩子存着了，真的最后就是便宜了，通货膨胀，我妈是真的把我从小的压岁钱帮我存着，前段时间想起来把那张卡给我，只有4000多，不要问我年龄，我是经历过20-50块压岁钱年代的人啊。所以说这个孩子想要什么，当时想要就尽快的给他买，不要觉得这个贵啊或者怎么样用不上啊怎么样，这样孩子就会时间长了自卑，觉得是不是自己配不上这个东西啊，时间长了包括长大，什么好的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我不配拥有，包括那些特别爱你的人特别优秀的人会觉得自己是不是配不上，从而错过很多特别好的感情。别问我怎么知道我就是这样的。哎，热衷于沉溺说，我今年23，刚工作一年，只给10来岁的表妹侄女发压岁钱，并且告诉他们别给爸妈，只是给他们的。好姐姐好姑姑啊，猜猜最棒为啊，猜猜说，我的压岁钱200上少上交上200上交老妈，200买了一件毛衣，100买了一本一直想要的书，还剩300。梦色铃铛说，压岁钱我从来没有花过，全被我妈收了，还没有零花钱。机会也说啊，压岁钱在我手里走个过场，还没热乎。明熙和熙呢说，我很小就知道如果对方家里有小孩，那我收到压岁钱爸妈是要还回去的，所以就主动给爸妈，只有姥姥跟奶奶给的红包会自己留下来呀。哇，你这个跟我一样，就是真的属于从小比较懂事的孩子，但是爷爷奶奶给的红包吧也是给爸妈最后交学费或者怎样了。还有安安酱也说啊，都给爸妈了。 No.23 说，我爸说看他们家今年回来几个，一个就给1000，两个就每人500，所以说压岁钱的总数是不会变的，所以说还是要回家是吧。13458666说，我爸才3岁，左手从亲戚手里拿过来，右手妈妈红包给你，嗯，娃小也挺好的，不用想理由骗钱呀。就是我闺女，她根本不知道压岁钱是什么，别人给她红包没兴趣的，她的眼里是好吃的呀或者好玩的。陈彦霖说，我是段子中粉，自己有时候觉得可笑，一个40-50岁的大老爷们儿听起来津津有味，毫无代沟感。祝彩彩跟彩票们新的一年快乐，祝迷彩茁壮成长。总之自从听了段子，我们家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，我从洗衣服的桎梏中解脱了出来。因为有一期一个段友说，一边听段子一边洗衣服，才在笑话穷，媳妇儿听后深有感触，给我买了自动洗衣机，谢谢你彩彩。这个挂衣服也很麻烦是吧，要不再买个烘干机。小杨说，不开心留下老公一个人自己过年，回家陪爸妈过年，结果老爸还是那么爱喝酒，喝醉了还骂我，今天伤心的走了，再也不想回这个家了，心情坏透了。南方黄河到长江，你会在哪里过年呢？北方还是南方？你的家乡还是我的家乡？尤其是有另一半的朋友，你会在 他家过年还是自己家过年呢？还会轮流跑呢？轮流跑吧，跑跑跑跑跑。这个牙疼，大家原谅我啊，这个长智齿。不容易知道吧，这个主播跟大家说那个长智齿牙疼，从那个牙龈当中吐出来了，牙上牙龈还包着一半，特别难受，而且也不习惯，然后就来大姨妈。然后那天我还问我妈说楼下那个诊所开门了没，我妈说你来大姨妈也不能拔牙呀。然后很多好吃的吧也不能吃，一吃完吧就要去刷牙，然后也不想多说话，头还晕还想睡觉。要不是我对你的爱，我能我出节目要不咱们俩凑合过了吧。好了，回到刚刚，就说你是会去他家过年还是他去你家过年啊？如果轮流的话会比较累嘛，然后他去你家过年的话他可能心里不舒服，你去他家吧你又不习惯的，可不可以一起去旅游呢？我好像我们段友讨论这个话题比较少啊，有个人问我，我当然是在我自己家过年了哈，因为哪里都是我的家。会说吧。于轩说我们小学生过年也不好受啊，作业一堆还要忍受亲人的问考了几分啊，有没有拿全优啊，考不好还要被嫌弃。我同桌说这些假期就是学校让你在其他地方写作业，作业还多，最后红包还不是被大人收了用掉。我之前看新闻说有个地方学校门口的小卖部还帮打印那个奖状啊，跟学校发的一模一样。直接说猜姐为啥过年一点年味都没有了呢？玩了三天游戏好空虚。不是，你这样一直玩游戏也是很爽的好不好？恩雷佛又说彩姐我要找你打游戏，打游戏听着你的声音打游戏，哈哈哈哈，要不我开个业务吧，游戏陪玩好不好？但是我感觉我游戏菜啊，就是习惯乱想。说刚刚陪我姐我哥打麻将，我是第一次打麻将，之前只是看过别人打麻将，他们是边打边教我的，麻将挺好玩的，就是我还没有学会怎么胡牌。没事，你知道他们让你给多钱你就给就好了。看不见我怕还回复你啊，说哈哈兄弟你这不是打麻将吧，你是打土豪。安德烈亚初夏说炭烟起采采北望，肉起卷赤长丝，冰皮如霜心似黄河水茫茫，二十年饭桌间谁能相抗，食欲狂碗筷所向，多少牛羊冤魂埋骨他乡，何惜称死为美食，忍叹息更无语胃中满装。你是过年期间看诗词大会了吧，许多地方乌鲁木齐木，让你想不到看如何重评色彩带刘谦魔术表演时，我也想让他变胡辣汤，哈哈哈哈，我们想到一起啦，你会想着我吗？谢谢所有在留言当中过年想着我祝我新年快乐的小伙伴们啊。随机抽几个啊，很多朋友我会在留言当中回复你，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。一二三，火箭火箭，我十五奋斗，躺着就是最好的休息。甜品蜜桃，三十大大，分手的变爱。下雪，沈永生，张怡，飞燕与君，头姐的爸爸，微笑，雪与飞狼，明月与红日 ，DCLXY， 迷失的爱人，我也叫王火火，华服，王月月呀，桑内，谢小喵，紫辉，艾利克斯说，因为有你的声音，夜才是完整的。回忆说，看到你更新，就好像出门好几天，老婆回来了，好开心呐。这就是小别胜新婚呐。还有朋友说彩彩我留言你都不读哈，因为留言比较多嘛，不可能一一播出，我也是选留言比较好的小伙伴播出，有些不读的就是纯粹支持我的我也会回复感谢，或者有些段子比较好我会放到以后的节目插在节目当中哈。总之你留言了就有机会读，对不对？杨剑士沙发，还有 AG 萌说感觉在中年我需要一个沙发，谢谢各位了。这个你需要沙发还不好办吗啊，你跟你老婆吵架以后就可以天天睡沙发了。昵称保护我方明天才说，彩姐我大年初十过生日，再告诉你个秘密，我女朋友跟我同一天生日的，求祝福。 祝你们生日快乐，百年好合。同三岁的饲养员说，我跟我女朋友大年三十分手了，她也听你的节目，想帮我说一声对不起，往后余生不能再照顾你了。这个要看分手是谁提的，如果是他提的话，说明他根本就不需要你照顾，知道吧？你也不需要说对不起。而且我觉得感情嘛，还是要彼此照顾陪伴呐。生死有命说，彩彩啊，在大年三十这一天我跟他分手了，我跟他在一起五年了，最终抵不过他父母的压力，抵不过房子，我被永远定格在了山海之外。女人，我已经把我的感情都用光了，再也没有感情去经营下一段恋情了。果然面对爱情，谁认真谁就输了，这次我输得彻彻底底，以后我会做一个贪财好色的人，不会再爱了。
牡丹江，福州大清银川。
对，我也遇到过有朋友跟我聊嘛，说女朋友非要要一个房子，我说你才20多岁啊，哪有20多岁的人一下就买到房子，就是不依靠父母一下买到，这样子很少吧。他说不，女方就非要买房子。要不我们姐弟恋吧，好不好？你喜欢的 AJ 姐给你买。不喜欢老女人算了。哎，简单说，请彩彩跟广大听友帮我出个主意吧。过年老妈拉我去相亲，那个女孩是我一个亲戚的侄女，今天跟亲戚一起去她家拜年，双方见了面，因为当时比较晚了，在她家吃完饭就跟那女孩一起到2楼看电视，因为自己比较内向，再加上第一次相亲，所以跟她没聊几句，但是我有点喜欢她。过几天我奶奶过70大寿，她会来玩，现在怎么办呢？求各位帮我出主意哦。还立一个 flag 啊，如果我追上那个女孩，段子来了794期，每一期我都点赞加评论。哇，你这样子，好吧，那我跟你说啊，我先给你出个主意，就是首先打扮帅一点，发型做一做啊，然后穿上帅气的衣服，准备好礼物。什么礼物呢？贵的好的就行了，反正女生喜欢那些嘛。然后见面不用说太多话，你买通其他亲戚饭桌上一直夸你就是了。你老是说太多话，女生感觉还有些轻浮，知道吗？龙小妖说，不想去相亲，过年就相亲，我感觉一个人挺好的，但是爸妈总是找各种理由相亲。猜猜求支招，你不想去相亲啊？那如果跟我相亲呢？脸呢脸呢？要不要考虑跟我在一起？过年压岁钱都归你。这个黄金相亲周，你遇到什么糗事儿？欢迎告诉我啊！你手机的太阳说，有人搞对象吗？我是老实人。你用这个字儿搞对象，我就感觉不老实。阿雅说，过年在彩彩这里找个对象吧。那你再留言看看哈。很多朋友说自己单身。LEO 说，猜猜我过年一个人过，而且心也掏空了，整个人很不好。从年三十到初三一个人，没有朋友，跟任何人没有联系。如果你不想跟所谓的朋友联系，那就不联系了，有我有各位段友陪着你。小楼一夜说，今天是大年初二，在猜猜新的一年里面，希望你可以少一点熬夜，多一点健康，少点咳嗽，多一点睡眠，祝段子来了越来越受欢迎，陪伴人越来越多。把这样的祝福也送给大家，好吧？蔡小明说，天天开心才是正事儿，胖又不吃谁家饭了。趁着说，终于等到你了，刚刚听了过去的一期金庸那期，大年初一爸爸重感冒，医院忙了一天，晚上听想放松一下，真的很好。祝所有彩票过年好，也祝天下的爸爸妈妈们都身体健康。无独有偶，我在公众号也是看到有段友说爸爸在新年住院了，尤其我身边啊，西安这边甲流比较严重，而且已经隔离了，有些亲戚已经被隔离住院了，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。孤单的没人陪说，彩姐想请你做一期关于生活不易的，给我们加加油。我跟你说，我这儿生活不易的段子全是特别丧的鸡汤，要不你来投稿好啦。151说，最好的新年礼物就在段子来，听到彩彩说出自己投稿的段子。多多点赞会变好看，多多留言会变有钱。大家在留言里面也回应我一下，每次说你还好吗，回个还好还好行吗？ 然后这期呢，我们要谢谢这期段子就是改编自以下的原作者跟段友们：快递员吴彦祖、饭饭不吃饭柳三变、阿莫学长不吃菜芒果冰一冰日记、高大威六六六部分的蜗牛、章鱼哥一半、刘大大大脸、清末马蹄声凌乱、废几把话而你、快乐精品秀高大爷、搞王振华、段子楼可乐、正宗怀头、钻石来一发吧、饥荒游龙、苍南派、纯良大叔、彭百鱼拉拉、幻面僧、柳三变、瓦下狂吻、俄罗斯杜白、叨叨叨小花花、小爱之羊肘子、食品级怪叔叔、音教叔、这帮人留言有古嘟嘟班，你可别是个傻子吧，单身狗有不为诺的那两位记录卷小驴饼鸡。好啦，这首歌是我们去过许多地方还是好妹妹乐团呢，不管你在哪里去过许多地方，都记得不开心的时候有段子来陪着你。今天节目就告一段落了，下一期我们再会啦，别忘了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，彩彩才是大文彩，微博1053彩彩，节目在喜马拉雅上更新，搜段子来专辑就可以啦。跟大家说晚安啦，做个好梦，下期再会啦。重庆长沙香港厦门攀枝花，北方是不是我一说完你就可以好好听歌了，不然词儿都听不清啊。你想多了。结束吧，大家喜欢的歌曲其实可以在其他这个网上搜一搜，慢慢的去听啊。我嘛，我可以给你唱的其实。
新的一年大家都要努力，我3岁那年就努力了一整年，成功把自己变成了4岁。
对了，先不要走啊，明天呢就是大年初六了。初六是什么日子啊？初六是春运返程高峰。北京市第三区交通委提醒您，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，行车不规范，亲人两行泪。